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这里是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一同探讨，在日常的服事当中，我们如何的去尽忠，如何的在小事上操练忠心。就像之前我也讲过的，敬拜的服事呢，不是只在台前，也在幕后，更在服事后。那其实前面提到一些很具体的行为，比如说我服侍完了之后，我乐器应该怎么样去收整它，我所使用的这个线材怎么样去处理它，包括这个音响的设备等等之类的。那之前呢，文乐也讲到说，哎，教会或者是敬拜的团队需要有那么一个人，他知道应该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呢，我当然理想当中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处理的，但起码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些非常基础的概念。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吉他，我知道如果我要把我的乐器连接在这个音响设备上，我应该是以什么样的状态连接，调整到什么样的模式，对吧？我要保证我的琴里边是有电池的，对吧？那键盘也得知道，因为通常键盘的电子乐器呢，背后有一排插孔，那你得知道哪个插孔它是什么作用，我的脚踏板应该插在哪里，我的乐器线应该插在哪里，等等这些东西。我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对这些所有东西都了如指掌，但是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服事的范畴。甚至我在想这个小事上中心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想到旧约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要建造会幕和里面所有的这些陈设呀，这些装饰的时候，哇，真的太细节了，服事从来没有简单过。圣经当中旧约里边有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说法，叫做不能随手献燔祭嘛，就是要洁净过的。
对，
那所谓的洁净就是你预备过的。那我们在日常的服事里边其实也真的会要面对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对现代人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每天很忙碌。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有教会的服事，也有个人生活，也有工作上，也有人际关系，各个方面的，我怎么去平衡它？当然这是每个人处境不同，但是回过头来讲，如果我们面对服事一直是一种随意的无所谓的态度，那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真的亏损的是个人。当然教会的服事也确实会有亏损，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的话，那你只是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宗教仪式而已。
在不久之前有一次出去服事
啊，
然后已经预备好了一整袋器材，就比如说该带的线，该带的一些比如声卡
设备
之类，包括说那个 DI 等等之类。然后呢，因为我们要去别的城市，那开车也要3个半小时，我们到那里开始预备器材装备的，糟了，全部没带。
装起来，但是
对，然后还放在厅那里，就我家厅，然后我出门带着孩子，还要拿其他东西，然后孩子有些时候有些你要吩咐孩子怎么怎么的，你自己忘了你那个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就是干扰啊，有些时候确实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李诺说，我们很多工作生活等等一样的，我们会经历这个过程。
对，
但是呢我想讲的是后边怎么样呢，我们去到那，我就因为那个地方是农村，闪够没得闪，闪不来，对，啥都没有。然后呢很感恩，就是那天我刚好有另外一块小小的声卡，塞在我的包里，是之前一直没拿出来的。本来那个呢是拿来给做投屏用的
啊，
就一个 hub 吧。神很保守，去到那结果，那个教会他们刚好改了那个投屏的那个的一个接口，就不用再用我这一块。好了，那我这块小声卡这一块 hub 就可以用于我要在 iPad 接一个音色出来。
是，
但是没有线呐，该带的东西没带啊。那我就只能用地图搜索这最近的什么电脑店在哪里。好，那最后我就是找到了一个电脑线，结果呢，找来之后又缺什么？就缺那个音频线的东西
啊，音频线。
哦， 那就真的没办法，那算了，那就用他原声钢琴的声音吧。
对对对，
就顺服。
嗯，
当我一顺服，突然间我就是在那里，只是无意中走去了他们另外一个他们的那个叫小聚会的一个场地。
嗯，
哎，我突然间看到那里有个小调音台，突然间就想到说，哦，哎，那我不是可以这样链接到他，然后再串到哪里？哎，突然间就想到这个主意。但这个主意，我相信不是说我突然，而是因为有一个这样一个认知。那这个基础认知，以至于我就问我们另外一个专门弄音响的同工，我说：“哎，可以怎么样串过来接？然后用现有的线。”
对，
哎，感谢主，那天就可以做成了。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虽然你不是专业这一块，
嗯，
但是因为你有一个基础的思路。以至于在当下纵使有些时候泛滥的时候哎，可以成为一个解决的一个出口。
就像文乐说的这个，我有过更夸张的将就的经历就是出去服侍，
哎，
要打鼓，哎，没带鼓棒，
哦，留筷子吗
最后我是拆了一个麦架，
哦，铁棍，铁棍麦架，哎呀，可以，这个好，
好在那个时候拿的是电子鼓，
电鼓，电鼓，
橡胶电就无所谓嘛，哎，
对
吧？
对
对，所以，哎呀，真的是，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认知性嘛，
对啊，
因为如果没认知，像你说，如果是真鼓，然后你用这个敲，你看看，
对啊，对啊，
直接裂掉了，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细节吧，
嗯，
就有些时候你可能不在意，但它可能你认知之后，它有时候成为你的很好的一个帮助。
而且这里边是有一个关键点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中心的时候，是你带着一个中心的心智，
嗯，
啊，你愿意投入在这其中，
嗯，
不是说最终这个完成和呈现有多么完美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它，去琢磨它。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觉得可能乐器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你要给钢琴去收音，那个麦克风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钢琴吗？
对呀，啊，
钢琴放在那个打开那个后盖，
嗯，
那个琴弦的位置。
对，哪个把位呢？
如果 OK 的话，最好有两个，嗯，
对呀，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我是见过类似的情况的，就是有人会误以为这个麦克风无论放哪里
都一样，
效果都一样。
嗯，
我还说一个细节，以前我们也聊过的。
嗯嗯，
有些人拿到麦克风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拍
拍。对对对，
蹦蹦蹦，
对，有没有声音？蹦蹦
对对对 对, 对，真的说心里话，以前我还不是特别确定的时候我还好，后来我知道就是这种拍麦克风的行为对麦克风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啊对
啊, 啊，每一次我就看到之后我就心疼那只麦
是，确实这个是很多人没有的意识。
对啊，因为我是说，嗯，你看那两三千块钱一只的东西，对吧？你要说像我们现在用这只好像还好一点，对吧？它的那个膜会稍微坚固一点，
嗯嗯，
但是平时大家用的
精细的那些，
对，一些无线的麦克风，尤其是无线麦克风，其实它很敏感的，嗯，其实你想一想，你拍跟你说话是一个逻辑。
对，
但为什么就喜欢拍呢？那很显然就是过去受到了不正确的影响。
对，
大家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显得我专业一点但其实就是暴露了更加不专业，
嗯，
对。所以其实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啊，我们自己有没有愿意花时间在这个上面。比如刚刚文乐也讲到那个音色的问题，
嗯，
我其实可以通过一个数据线连到我的琴上面，
琴
连到这个麦上，嗯，然后连到这个 iPad 上，然后通过 iPad 里边内置的软件，
嗯，
我可以增加或者丰富它的音色，
嗯，
那很显然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更加熟悉，
嗯，
哎，这些音色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
我这个设备我应该怎么样去运用，可以发挥到就是不是它常规的效果的状态。
对对对对，
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过去习惯了弹一个非常好的合成器，就是我的脑子里边只记得我按这个键就出来这个声音，按那个键就出来那个声音，
嗯，
就相当于我并没有真的去研究这个琴它究竟能够有什么样的功能，以至于将来有一天你换了一个琴了之后，哎，我不会用。
对对对，
那你想，我这个时候我就要产生一点怀疑，
嗯，
在过去我在使用这个乐器的时候，我真的有没有忠心的去使用它？
嗯，
我有没有去研究琢磨它究竟能够弹出什么样的效果？
对，
能够更好的提升我的敬拜。当然，也许对于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这是已经是一种苛求了。
嗯嗯，
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突然有一天，主领说：“哎，你要不要弹一个管风琴的效果出来？”首先，第一个，管风琴在哪儿？
嗯。
第二个，哪一个合适？
嗯嗯嗯，
对吧？ 其实你想说多了，你会发现这真的有很多很微小的一些细节的
细微上的东西。
对，是的，
对。
好，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为你而活》。真的，如果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大家比如说敬拜团队的人在一起来讨论，不是说要挑谁的毛病或者找谁的麻烦，而是我们一同来探讨在整个的服事里边有哪些是我们会忽视的细节啊，其实是能够聊出一些东西来的，不是去指责谁，而是怎么样更好的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去得造就。因为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就会忽视的，比如说我之前讲的歌谱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很细节很细节的，敬拜完之后你的歌谱 现在我比较习惯用电子歌谱啊，用 pad 看就好了。
对，
但是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打印歌谱，那么打印出来的歌谱怎么办？嗯、继续放在这儿？
嗯，这个是很多都是这样，我发现有些教他们就，比如说那个谱架，
嗯，
上面就是
堆满了谱，
上周上上周，它会放在一起，
放在任何可以放的位置，
哎，然后
放在钢琴上，钢琴堆满了谱，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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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呢，有一调音台那附近也有一端，
嗯，
那里有一扎，对。
嗯对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细节。
是，
对，
是我不是说一定怎么样才算是好的，
嗯，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力来去敬拜服侍神的时候，就这些细节就表现出我们不诚实。
所以嘛，所以我现在就有些时候说，哎，你们买 iPad 吧，你们买平板吧，然后你们就不用收了，
对，
然后也不用去打印那个资源。其实打印这个事情，你要说它也是挺不环保的了。
对，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
因为你这个字用完之后，如果你没有收拾它，
嗯，
它到时候就变成一堆废纸一样。
是，
然后它只能就又被处理掉。我就现在有些时候，这确实会跟一些同学说，你们人不多，
嗯，
一人一个 iPad，
用电子版。
我说的不是苹果 iPad，、
啊、苹果对，
只要是平板，我们叫平板就行了。
对对 对, 对。
那这样子呢，你又可以带回家，
嗯，
然后你随时也可以用，
是，
随时也可以看，
嗯，
然后呢？大家传来传去也快，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又不会产生资源的浪费，而且它可以传很多哎、欸。
是的，
你想，你那本歌本那么厚，在他来讲就是那么几个字节，或者可能不到一兆两几兆的东西。
是。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在服侍当中都要去做一些优化。
对。
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将省出来的时间，
嗯，
弄出来，
嗯、
因为你发现，我们如果说搞一个钟的敬拜，那歌多
了七八首歌，
哎，那那个时候你就一打了、
嗯。
还有你在翻页的当中会出现声音的，就像以前哈、哦，有一些地方没有空调，空调不够，还加个风扇吹，
对对，
呼，
歌谱
就飞走了，还要去捡哦。哎，我是遇到这种状况、嗯，那这个时候就会挺影响的。那我觉得这也是细节，
是、嗯、
就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减免这些问题。
对，因为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所谓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细节，要么呢是可以让我们更投入在敬拜的服事上，
嗯嗯，
要么呢是这些问题本身就暴露出我们里面的这些，我们讲就是罪性吧，
嗯，
对吧、
嗯？
我们生命里边的缺陷、嗯，我们是需要去把它优化，去给它改变掉的。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包括之前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聊这个话题，我记得文乐还说了，就是听很重要、
嗯。
这个听其实不只是歌手要听。乐手也要听的，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那当然呢，就是这里边又涉及到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监听，对吧？我要不要带监听的问题？
嗯、
那根据不同的场合的不同的设计
调整，
监听确实不是一个必要的，
嗯
嗯，
因为在我看来，监听是两种，第一种是。技术型监听，
嗯，
就是我有一套完整的设备、
嗯、
是可以让我听清楚自己的声音。第二种是天然监听，就本身我都是原声乐器，比如说吉他，我除了接线之后，我有吉他音箱本身发出的声音，钢琴也是，一方面可以扩音，另外一方面我也自己可以听到这个钢琴的声音、
嗯、
那鼓呢啊，如果你用的真鼓，说实话你都不用听，大家都听了
本来就很听了。
对，所以其实这些是一种天然监听，但是我得保证我自己能听得清楚自己的声音、
嗯、
同时我也听得见别人的声音，
嗯
啊，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呢，那我们就只会变成了自我的陶醉和享受，哎、
嗯、
我就想怎么弹就怎么弹。我自己是遇到过一些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对自己在弹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越来越用力，
嗯，
然后你会越来越多
啊，
因为你总试图想要听见自己在谈什么，
嗯，
你就很难做到，就是我们讲就是游刃有余的，
嗯，
对吧？就是很自然的去用乐器去表达，
嗯，
那它也是一个细节呀，
嗯，
听得见也是一个细节，所以真的过去接受过一些的训练和装备，就是通常说敬拜的团队最起码有两套监听设备，
嗯嗯，
唱的人一套。弹的人一套，
嗯，
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些差异，
嗯，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必然的，
嗯，
不是必然的，我们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大家都觉得稳妥的状态就够了，
嗯，
但是我也在想，我们如何来检验日常的这个崇拜服饰里边有没有哪些细节是可以优化的，
嗯，
那我觉得随着这几次我们的讨论里边，其中一个标准可能就是 我们判断我们练习的效率如何。
嗯，
第二呢，就是在常规的服饰里边，
嗯，
出状况的几率有多少？
嗯，
通常出的状况是什么状况？
嗯嗯，
就你说突然停电了，那个不归你管，
是是。
但是如果说是因为 PPT 少了一页，
嗯，
对吧？
嗯、
或者说是哎哪个歌谱突然发现这个调不合适，
嗯，
又或者某个乐器它的音色不搭配。这些就很明显就是前期工作做的不够充足。
嗯，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优化它呀。
嗯，
我的感受来说就是说不是一种说哎呀我这一次过去就得了，
嗯，
下次再出这种状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嗯，
又或者已经形成一种免疫力了，
嗯，
正常敬拜的时候出点状况很正常，甚至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个我们会把它就是归结为魔鬼的搅扰，
嗯
嗯，
这个特别不好，说实话，
嗯、
真的，
嗯，
就是我们不能把它归结给魔鬼的搅扰，就确实是自己的准备不够充分，
嗯，
自己没有把这些细节的东西考虑到，
嗯
啊，那仿佛我一说啊魔鬼的搅扰，还变得我还挺属灵，
嗯，
魔鬼不少背锅，
我们这么说呢，就是确实，哎。人呐、啊，真的是
对对，确实是这样子。魔鬼经常是背很多锅的，这也是事实。因为人总是觉得自己是问题不大的，
嗯，
然后有问题都是他来攻击我的。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开始我们祷告说：“神呐、啊，你与我们同在，斥责魔鬼撒旦一切作为离开我们，你保守这个场地、
嗯，
然后你带领整个过程的顺畅。
嗯”
好了，这种感觉很像什么哈？就是我平时不好好学习，考试的时候我祷告说神呐，你让我考一个好成绩。
对，我刚刚又想到另外一个点哦，就是也是曾经有人这样问，他说就一般敬拜完之后人家就会说今天的敬拜挺不错的
啊，挺不错，
然后我们会回应一句都是神做工嘛，
是是神做工，
那其实在里面弹出很多音也是神做工嘛，你会觉得哇、哦、这是怎么一句话神做工让你弹错吗？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在表达究竟是神做工还是你里面有没有附上真正该附的，
或者说吧，就是当我们说感谢神的时候呢，
包括感谢神
我们得说的完整一点，
对，
就是感谢神虽然我弹错了，但是大家仍然在敬拜当中遇见神，
对，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怕我们有一种叫假谦卑，就是有部分是你的问题，
嗯，
但你还说感谢神做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把这个责任推给神咯，那不一样吗，就是你自己有破口，
不敢不敢，
对吧，那就对，你自己有破口，然后你就说啊、撒旦来攻击我，
嗯，
对吧，你没破口撒旦怎么攻击你呢，打个比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说撒旦真的成为背锅侠，这也是这样，然后有时候神也会成为背锅侠，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确实是要很谨慎我们的一些的中心，
嗯，
这一个细节我们先做了，
是，
但是确实我们一定会做错，
对，
会有一些过失，这是很好的，
嗯、
为什么、
嗯、
当我越不足我越能体会神的刚强、嗯、所以其实它不矛盾，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表述的时候和去真的从生命里面有没有真的是感谢神、
嗯、
而不是就随口好像是回应了一下，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表述要很到位，
要诚实，
诚实，对，诚实，对，忠心诚实嘛。
好，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主啊有谁能像你，
竟这样爱我，祝你以为 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白色宴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又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凝出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传道来服侍人的时候，就看到他里面的那种忠心。
嗯，
因为耶稣从来不是把自己塑造成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让大家来崇拜的神如何如何。
嗯，
就甚至我们看到每一次耶稣的医治，每一次他的释放，
嗯，
都很少或者说几乎就是没有所谓神性的光辉。
嗯，
那不是好像浑身发着光，然后呢一团光到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得医治，你就得释放，而是亲手的去抚摸，对吧，去安慰。
嗯，
那我就在想，这种岂不也是一种忠心的表现吗？
嗯，
因为耶稣所说的不是我乃是父。
对，
就像刚刚文乐说，哎，我们有的时候在服侍上得力或者不得力，
嗯，
我们当然会说，嗯，荣耀归给神，
是，
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如何诚实的去面对我们在每一次服侍里边的缺陷，
对，
软弱，
对，
这也是我们服侍的一部分。
嗯，
不是那个台上的那个部分完成了啊，哦，感谢神，
嗯
啊，
而是说在每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哪怕甚至我不在台上，
嗯，
我只是在台下参与这个敬拜，我有没有真正的投入进去？
嗯，
那其实也是在看见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忠诚的心。
嗯，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赞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